恩姐妹平安。我们啊，先来看我们今天的啊主要的一些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啊，第十九节到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 ，OK， 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如果你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神的话语。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神，同声来读神的话语。希伯来书第十九章啊，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天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当存着充足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遵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来，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还是把交下你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圣灵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心里，也在孩子心里来做奇妙的工作，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有这样的心智来顺服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来被你所塑造，被你所所改变。主，孩子真是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配，但是求你施恩典。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教会这一段时间我们讲过，教会这一段时间的信息会聚焦在基督徒信仰的最基本的一些实际的操练上面。那这实际的操练就是主要是什么呢？是敬拜、读经、祷告、聚会和基督徒的团契。在这些最基本的，有一个盼望是说，我们如果神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些最基本的这些操练上有一些看见，然后让我们有一些改变的时候，盼望说借着这样的改变，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方面的基本操练，读经祷告上有改变，有复兴的时候，能够带来整个教会的复兴。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也盼望是众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祷告。那前面我们前面两次福山讲了这个敬拜，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然后前面两次呢，我跟真涛弟兄讲了读经，为什么要读经，也讲了我们真涛弟兄上个星期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读经的时候，一个我们怎么样的一个预备心态的预备，祷告的心的预备，一个顺服的预备，然后有一个愿意被神的话所来改变的这个心态的预备。然后又讲到我们祷告的一个实际的操练，泛读也好，精读也好，无论怎么样，我们求神带领我们来从神的话语当中，真是能够像挖金子一样，可以挖到可以让神来向我们说话。那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祷告，那讲到祷告，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恐怕祷告是祷告跟读经一样，是最不陌生的一件事情。你在教会当中就是你自己不祷告，你也听人祷告，你也是听人祷告。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祷告， 或许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有祷告，但是我们生命当中但是实际有的时候好像太平常了。实际我们祷告生活到底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祷告所产生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却是一个问题。哎，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说有没有时间祷告的问题，哎，我们暂且不说有没有时间，就是祷告也就是我们祷告有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有一个弟兄就讲了，他说我祷告好像祷告来祷告去就这么几句话，没什么变化。所以他就说他说有的时候我真想跟主说，我说主啊，就跟上次一样，阿们好吧换来换去就对祷告，他说我他就自己嘲笑自己了，他当然心里也是不舒服这样，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他说就跟上次一样，就阿们好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我们祷告就变成一个单纯是什么呢，就是求一些东西，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另外一个状况呢，我们祷告甚至我们不是在向神祷告，我们在说给人听，哎，这是我们祷告当中的问题，哎，这是我们祷告当中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笑话这样说，他说有一个家里祖孙三代都是基督徒，对不对？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反正也去教会，也是那个，然后小孩晚上在家里，那天晚上在家里祷告，他祷告声音很大，哎，声音很大，他说神啊，他说下个星期六是我的7岁的生日，哎，神可以神啊，你给我一个礼物，就是那个模型的那个汽车，我最喜欢的那个模型汽车，我想这个礼物向神祷告。然后他妈在外面听见了，就问他说孩子，你祷告这么大声干什么？神听不见吗？他说神当然听得见，但是祖母在隔壁的祖母有点耳朵有点聋的。他所以我们都会有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我在分享祷告的时候，你要实际上你网上把祷告两个字查进去了，现在网上的资讯对吧，发达的很，对不对？你可以查出各种各样为什么要祷告等等的事情。但是我们最近在查那个希伯来书，你在查希伯来书啊，我想我们真的我们要来看祷告，是我们要看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说这是其中一段希伯来书当中其中一段劝勉的话。这段劝勉的话呢是讲什么呢？这段劝勉的话讲到的一点是什么呢？他是 说了一件事情，他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呼召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以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那他在讲这个以前呢，又讲了一个什么呢？又讲了前面讲了七，用三章啊，三章讲了一件事情，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旧约当中神跟人的关系啊，无非是四件事情。神跟人的事是四件事情。第一个是律法，第二个是祭物，第三个是祭司，第四个是什么？帐幕。哎，如果我们现在我又回到读经，我们现在在读旧约，然后我们现在的读经是在什么呢？是我们读了那个创世纪，然后接下去是出埃及记，来，我们现在是出埃及记，然后过渡到接下去是什么？利未记，对不对？这几章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旧约当中神跟人的关系界定是借着这四样事情来界定的。第一个，神赐下律法，神就说你如果怎么样，你如果遵守这个律法，你就做什么？做我的子民。但是呢，人怎么样？人行不了律法，所以怎么样？人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就用一个什么呢？就用一个祭物，就用一个羊呢， 这个祭物放在神的面前是说他代替我的罪，哎，我献祭。然后呢，人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又设立了祭司，祭司呢是带人到神的面前来献上祭物。最后呢，神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建立了什么呢？帐幕。这个帐幕呢，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帐幕有外院，然后有圣所，然后呢，圣所跟至圣所当中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幔子搁住，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是至圣所。至圣所是什么呢？是放那个神的约柜的地方，对不对？出埃及的约柜。至圣所呢是表明什么呢？至圣所表明是神的同在。所有这一些神向人表明的一个心意是说，第一个，神要人得生命。来，有律法的时候，神要人得生命，神说你遵守这个律法，你就可以因律法而活。第二个，帐幕表示什么呢？帐幕表示神要与人同住，神要与人同住。然后祭司祭物表明什么呢？表明神要悦纳人。但是呢，所有这些在旧约当中，他特别在希伯来书当中讲什么呢？讲到当时这个是何等的困难，就是说实际上圣所当中是什么？圣所当中只有大祭司，哎，不是祭司，只有大祭司一年才可以什么进去一次，为自己和百姓的罪献上献祭，一年才可以进去一次，因为有幔子搁住在那里，一年才可以进去一次。那他的重点不是在说旧约，而是在说什么呢？而是说所有这四件事情，律法、祭物、祭司和帐幕，在新约当中呢，怎么样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有这些是事情的一个影像。实际上神是在什么预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当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不光是他血洗净我们的罪，成全了律法，他也作为一个什么？他也作为一个祭物，他也作为一个祭物被怎么样献在祭坛上，第一个担当了我们罪，来受接受神的审判；第二个也带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怎么样？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悦纳我们，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神就悦纳我们。然后当他怎么样在十字架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记载，圣殿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裂成两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如果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他的身体就是他的面子幔子，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成就了神在旧约当中界定人跟神之间关系的这四样事情，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所以呢，因着耶稣基督这样的做成，他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换句话说，怎么样？人不再需要祭司来献他的祭物，人也不再需要怎么样在外院等着大祭司进到神的所在，而人可以怎么样？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每一个人都可以怎么样？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在这里呢，向我们一方面，他向我们表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对我们是一个呼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那要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最直接的，我们很多情我们都可以来。今天你来到这里聚会，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个人方面最直接、最重要的，莫过于什么呢？来到神的面前，不过于是我们到神面前来什么？来祷告。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所以你看到这个祷告不是什么？祷告不是固定的说一些东西，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说我没什么说了，就说跟上次一样，阿们就好了。也不是求一些东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祷告实际上是什么呢？祷告是一个，如果你想象这一幅图画的话，今天如果有这个圣殿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行动，是吧？你进到什么？你从外院，圣所的外院是什么？是献祭的地方，罪人献祭的地方。神不要我们停在光停在什么？蒙恩得救的光景。然后圣所是什么？圣所是祭司点灯放陈设饼的地方。神不要我们光停留在什么？光停留在做工作的地方。 服侍的地方。至圣所是什么？神同在的地方，神要我们怎么样？要进他，进到与他同在的这个光景当中，进到与他光景当中。所以祷告根本的意思是什么呢？祷告根本的意思是什么？祷告根本的意思是人的心转向神。哎，祷告的根本意思是人的心转向神，向神打开我们的心门，祷告也经历神的同在。 OK， 人心转向神，第二个我们向神打开心门，然后怎么样经历神，也经历神的同在，这才是祷告的意义所在，这才是祷告的意义所在。正是因为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才会有什么？我们才会有认罪悔改的祷告，来，有歌颂赞美的祷告，有祈求，有代祷，有定时的祷告，有随时的祷告，有个人私在私下的祷告，也有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什么祈求。来，有同学，有向神的倾心吐意，也有静默在神面前怎么样听神向我们说话。来，这是祷告，听神向我们说话。所以我这里想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根本，就是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所以我今天我跟上次讲我们为什么要读经一样，也准备几个见证来那个。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祷告，这个为什么要祷告的见证实在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一个好，所以我决定一个也不选了。哎，这个太多太多。但是呢，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候啊，我们讲到就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讲，希伯来书的最后一讲讲的是什么呢？讲到是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哎，所以呢，我们可以奔怎么样摆在我们前面的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想，我们如果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要祷告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如果我们看从耶稣来看，当我们从耶稣来看的时候，我们来看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祷告，或许神会荣耀这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上说，只有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才能吸引怎么样万人来归向他，明白吗？所以呢，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如果耶稣基督都不能激励我们来祷告的话，那其他人的见证就更不用说了。相比之下，没有什么效果。来，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五个方面，因着这五个方面，因着耶稣基督这五个方面，我们要到神面前来祷告。来，要到神面前祷告。顺便说一下，我们希伯来书的主日学呢，今天讲完了。然后接下去下个星期天我们没有主日聚会，是教会的前配，教会的野营。然后再下个主日呢，我们开始有，我用我们现在的读旧约，所以呢，我们有依琳姐妹跟那个李文姐妹会给我们来讲解主日学，我们会讲解这个创世纪。我们一起来学创世纪，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能够9:30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在神的话语上有造就，有学习。来，回到我们所讲的这个祷告的这个事情上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要祷告，第一个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开了这条路。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开了这条路。那祷告是神儿女的一个权利，祷告是神儿女的一个权利。那祷告跟呼求不一样哈，就是说，你看到很多很多这个还没信主的人，他在绝望当中，他可以呼求，神也会怎么样，也会听他，但这个不是祷告。这个真 祷告是说，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有什么神儿女的地位了。我们讲的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有神儿女的地位，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什么呀权利来、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才可以说怎么样，我必不致缺乏来、所以祷告是神儿女的权利。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说，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是回到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刚才这个圣经讲的很清楚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呢，这个权利并不是什么，并不是白白得来的，而是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付了代价来的，是主耶稣基督付了代价。所以当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付了这个代价的话，今天实际上啊，我们称之为主的门徒，我们称之为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人。如果我们在祷告上随随便便的话，我想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会让我们过不去。哎，我们如果在祷告上随随便便，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付了代价来怎么样，来让我们有这个权利的。所以我在想呢、今天呢，如果我们啊，我们开始，无论你今天在这里，你是经常祷告，你觉得自己很会祷告也好，或者是说你不经常祷告，你觉得我很不会祷告，我也不知道祷告的时候讲什么，听其他弟兄姐妹祷告一段一段讲起来很长，我两三句就没有。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光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啊有一个锻炼，就是说我今天在神面前呢、我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在神面前，晚上我在神面前就做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就是说神呐、求你让我能够宝贵这个祷告的权利，因为它是你的爱子付上代价而来的，就做这样一个祷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讲，他说是什么呢？说如果我们要以什么诚实和什么充足的信心来到你面前祷告，不等于我们讲什么讲多好听的事情。他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说只要我们怎么样一个诚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真诚的在神的面前做这个祷告的话，神啊，求你让我宝贵这个机会，因为这是你什么，这是你的爱子付了代价所给我的。如果我们诚实的心在神的面前，我相信神一定要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让我们的祷告有一个什么，让我们的祷告要有一个改变。所以让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的祷告是神付了代，是耶稣基督付了代价而来的，耶稣基督付了代价而来的。第二个，我们要祷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对，我们要祷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榜样。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怎么样呢？都知道，我们至少来这里，我想福音书都读过。那福音书当中呢，有很多什么，很多耶稣基督祷告的榜样，很多耶稣基督祷告的榜样，我们就不一一查，我告诉你，但是呢，你可以回去看，在马可福音当中呢，在耶稣哈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在开始他在加利利大的步道前面，在开始他大步道的前面，在加利利大步道的前面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他是啊。天没亮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天没亮就早早就到去到什么呢，去到旷野什么，去到旷野祷告。好来，然后在耶稣基督选到十二个门徒前一夜，他在山上整整祷告了一夜，来，在山上整整祷告了一夜，然后在五饼二鱼喂饱众人啊，喂饱众人，然后大家都要怎么样，你们记得喂饱众人的大家都要叫他怎么样做王，因为他给他大家吃了，然后他就怎么样，他自己退到什么，退到旷野去自己灵修，在神面前得到力量。当然我们更清楚的一点，每一次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主耶稣基督在什么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面对前面怎么样非常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人所能忍受的什么 最集中的属灵的征战的前面，他向神在克西马园的祷告，他祷告怎么样？门徒都睡着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祷告，有没有？他祷告，他的祷告是汗如什么血滴这样流下来，他的祷告是说，父啊，若是许可，求你把这杯，这杯就是什么？就是他要怎么样？父神要给他的杯，他要怎么样？要上十字架，对不对？若是许可，求你把这杯拿去，但是怎么样？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什么？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做事工的时候，他祷告在先；耶稣真正面对真正的时候，祷告。他身为神的儿子，在地上成人的样式的时候，他在成人的样式的时候，给我们做了这一个祷告的榜样。如果我们称之为神的门徒，如果我们称之为今天我实在是宝贵主耶稣基督宝血为我所做成的救恩，我们实在是应当怎么样效法神儿子在地上的榜样来祷告，来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家里，我们诚实的做了一句祷告，是说，主啊，我感谢你为我做的什么祷告的榜样，让我可以，求你让我可以怎么样来效法你。我想神要听我们的祷告，神要怎么样？神要改变我们祷告的生活。哎，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祷告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教我们怎么样祷告。 OK， 我们要祷告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教我们要怎么样祷告。那一讲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教我们的什么主祷文，有没有？耶稣基督直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主祷文，这个是门徒问的教我们祷告的主祷文，我们大家都熟悉。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什么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主的，直到永远，有没有？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主祷文。但你想一想，有一个牧师说，他说耶稣没有叫门徒怎么样传道，但是耶稣叫门徒怎么样祷告。因为他实际上知道，当然这些门徒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当圣灵降临了以后怎么样，门徒是怎么样用着祷告让监狱的门打开，有没有？因着祷告把什么，把福音传到地中海整个欧洲这一带，有没有？借着圣灵。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是教门徒怎么样祷告，所以工作的能力是来自于什么？工作的能力是来自于祷告。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来自于祷告。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世界上有各样的重担。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当中讲，我们有各样的重担：人际关系的重担、婚姻的重担、孩子的重担、家庭的重担，各样的重担。每一样重担胜过都需要我们有能力，然后这个能力，一个属神的人，这个能力绝不可以从你什么呢？绝不能从你的属世的智慧而来，而且如果从你的属世的智慧而来，我可以保证你一定会输得一塌糊涂。只有当从神来的能力来面对这样的重担的时候，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活一个神要我们在这个在地如天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累太累，很多时候，但是神要怎么样？神要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因为旧约当中有一个人呢，是很清楚神的能力从哪里来的。那个人是谁呢？旧约当中，如果你说做事做的最大的一个人是谁？摩西。哎，哇，没有人比他做的更大的事，然后红海分开，那这个是没有人做的。但他在诗篇当中讲过一句话，他讲过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啊，住在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哎，你想这两句话，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换句话说什么？他跟那位至高者是有一个什么非常紧密的亲密的关系。他说如果我有跟这位至高者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住在了什么全能者的荫下，换句话说，我就可以从他那里怎么样得到完全的能力。一个是和主的关系， 一个是什么？和神的关系，一个是什么？做事的能力。在这两者之间一个很紧密的联系，是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好，那我记得，所以主耶稣基督那儿教我们怎么祷告，他没有教门徒怎么传道，但是他教门徒怎么祷告。今天他也教我们怎么样，教我们这样来祷告，来教我们怎么祷告。那主祷文我们都会背，对不对？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教我们啊，教我们怎么祷告。在我们教我们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怎么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什么？站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站在他儿女的地位上来祷告。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怎么样？把神的旨意、把神的国、把神的荣耀放在什么？祷告的最前面，这是我们最先要求的一件事情。来。我最先要求的一件事情，神的国、神的荣耀、神的旨意，向神要求的事情。然后怎么样？我们今日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在路上面人在叫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在祷告当中怎么样呢？也求神做我们的，也求神做我们的供应，也求神做我们的拯救，也求神做我们的保障。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求神做我们的供应。第二个，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求神赦免我们，求神做我们的拯救，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神做我们的保护。来，最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所有的一切祷告，让事情成就，一切事情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荣耀，是因着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哎，所以我们看这点，就是第三个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因着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第四个，我们来看，我们要祷告是因着什么呢？因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祷告的一个特别的应许，对我们祷告的一个特别的应许。主耶稣基督在离开，就是上十字架以前呢，跟门徒啊有一段什么？有一段很长的一段的谈话，有一段很长的谈话。这段很长的谈话呢，记载在哪里呢？这一段的谈话记载在什么地方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Okay? 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我看你啊，他在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说在门徒的一起的时候，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四十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四十节，他先跟门徒讲一件什么事情呢？跟门徒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离开了，但是呢信他的人呢要做什么呢？他说信他的人要做更大的事情，对吧？他讲到信他的人要做更大的事情，然后他接下去我必成就。换句话说，他说今天这里讲到的，这里是要讲的什么事情？为什么是说门徒要做更大的事情？这里讲到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以后怎么样，因着他的赎买，教会要在地上怎么样建立起来。所以这是门徒在一起做的一件更大的事情。然后在这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说门徒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应，神的责任在那里，他们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情。在做这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特别给他们的应许，就是说在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在这地上做教会的时候，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只要我们奉他的名向他求，他就怎么样，他就一定成就。来，他就一定，他讲了两次。然后第二处呢在哪里呢？第二处在第十五章。 第二记在第十五章，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讲到什么呢？耶稣讲到真葡萄树，有没有？真葡萄树，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然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枝子，有没有讲？讲到我们是枝子，换句话说，在这里主耶稣就讲了一个，就是说除了门徒要做更大的事以外，门徒更要紧的一点是要怎么样？要活在什么？要活在与主什么呀？与主连接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光景当中，对不对？与主生命连接的光景当中。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什么？你们里面。然后接下去他讲，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您什么什么呀？成就。换句话说怎么样？主耶稣在门徒讲的第二段话的时候讲到怎么样？讲到我们要与主连在一起的时候，讲到要与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实际上我们如果不管我们外面做再多的工作，如果我们生命不与主连在一起，不在生命当中被主所造就，我们做的都不是任何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与主的连接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呢，主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能光靠自己，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借着祷告来怎么样与主来联合。所以在此主在这里呢也做了一个特别的应许，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在这件事情上与主所连接，我们跟主要连接到如何紧密的程度，不管你要紧密到什么程度，只要你愿意祈求，耶稣就怎么样，耶稣就给你们，哎，耶稣就给我们。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第十五章的后面，耶稣讲到说，从今以后啊，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称你们为什么？朋友。OK， 我要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呢，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朋友呢才能够怎么知道。然后他说怎么样呢？我分派你们去怎么样？去结果子，来，我分派你，讲到了耶稣在跟门徒分享的时候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我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结果子换句话说是要分派门徒去怎么样？要去传福音，对不对？然后他又讲了呢。讲到是说，他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怎么样赐给你。所以在耶稣讲到什么，耶稣在跟门徒讲到什么要差派门徒去结果子的时候，耶稣又讲了一句，他说你们若求什么怎么样，奉我的名求什么就怎么样，就给你们，来，就给你们。16章第17节到24节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呢？讲到就是说，因着祷告神的应许要啊，祷告这个，他说讲到自己的受死和复活，讲到什么呢？门徒一开始要怎么样？要忧愁，是因着什么？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要忧愁。然后他又说了什么呀？门徒的忧愁要变成什么？要变成喜乐，喜乐是因为见到什么？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复活了？来，见到喜乐复活，在这里。他又讲到了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他知道门徒怎么样，门徒今天包括我们今天必须在主耶稣基督的怎么受死与复活这个事情上什么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在罗马书当中也都讲到怎么样，我们必须是什么呀？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什么？受洗是归入他的什么死，然后怎么样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是他怎么样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实际上我们门徒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看门徒那个时候的忧愁跟死里复活的喜乐，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有这样，我们要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死向我们自己死，然后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复活，这是门徒一直要经历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讲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又说了是说啊，你们无论是求什么父必因我的名怎么样赐给你们。哎，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在这里主耶稣基督呢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可以在耶稣特别，耶稣很多的应许，但他对我们怎么样，他对我们的祷告有特别的应许。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在 当他跟门徒在讲他要离世的，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对我们祷告的应许。当他在说我们要像葡萄一样接在他的枝子上的时候，要像枝子接在葡萄树上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祷告有应许。当他要派我们去结果子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祷告有应许。当他在自己讲自己的死里复活，也在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经历和他的同死和同复活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祷告同样有一个应许。他特别讲了，你如果求什么就给你这个应许。我们要知道一点哈，祷告本身并不是能力，但因为什么呢？听祷告的神应许要成就，所以我们祷告大有能力。有没有看见这一点？祷告本，你祷告的本身，因为实际上今天如果从广义上来说，是说什么的话，像个什么东西说什么的话多的是，对不对？你到吴思敏见回来了，欢迎你们。我说国内如果你到哪一，无论到哪一个庙里去的话，今天大概都是什么香烟缭绕，来，很多人都在什么拜神，你说这也在说一些事情，你嘴里说一些事情并不带能力。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讲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祷告之所以有能力，并不是因为我们嘴里讲了，而是因为什么？我们是因着什么？那位听祷告的神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在祷告才有能力。所以问题在于，我们是说神迹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说既然神有这么大的应许给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什么，来支取这样祷告的能力？问题是说，就是一个大银行已经在那里了，里面的钱全是你的，哇，你去不去拿的问题。我看好几个人都醒来了，哇，大银行在哪里？哇， Where's the big bank?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神这个宝贵的应许，这我们要抓住神的这个应许。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如果不管你是知道怎么样祷告也好，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也好，你平时祷告很多祷告，你刚刚开始学祷告也好，今天如果我们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做这样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怎么样为我预备这么多，主耶稣基督为我讲了这么多什么关于祷告要成就我们祷告的应许，求你帮我能够来怎么样来支取这一些应许，借着我的祷告来支取这些的应许，让我们可以来从神那里支取这些的应许。如果我们诚心的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的话，神要荣耀我们这个祷告，神因为神要荣耀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做的应许，神要改变我们祷告的生活，神要让我们祷告会有一个复兴，一个复兴。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什么实在的。听到这句话啊，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什么实在的。这是神讲。最后一个，我们要祷告是因着基督每天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们要祷告是因为耶稣基督每天在父神的右边我的。圣经讲到说，当他怎么样谦卑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就把他让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怎么样坐在什么至高者的右边，让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做我们的什么，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中保。他每天在为我们怎么样 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实际上今天我们要知道一点，当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还能够来按着神的旨意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有多少能力，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的大祭司每天在用他的祷告在托住我们。而主耶稣在讲过什么？凡是父神所赐给我的，任何人都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怎么样夺去。来，他在替我们祷告。有一个牧师啊，曾经问过这样一件事情，他说：如果我问一下大家说，基督徒一辈子当中哈，是感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多呢，还是感谢基督每天在父神右边为我们祷告多？你们猜一下是哪一个多，或者你们自己的经历当中是哪一个多啊？他说基本上都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救我们怎么样，从我们把我们从罪当中救出来，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那这个并没有错，这个是我们怎么样一直要感谢的。因为怎么样，一直到天上的时候，神也不断的说，启示录的最后十二章的时候也讲到说，当怎么样，当在天上有聚会的时候，怎么样有聚会的时候，有千万的天使，有我们这些人，有被神被义所成全的那些人，然后怎么样有神的什么羔羊，来有神的羔羊。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这个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是要一直来赞美来感谢。但是他说我们同样，因为耶稣基督受死那是什么做成的一件事情，但是怎么样，你想想今天如果耶稣每一天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件事情难道不值得我们来感谢吗？但是这原因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感谢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本身的祷告上有问题。因为我们真的是按神的心来祷告的时候，替别人求的时候，我们按神的旨意来这样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耶稣基督每天替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感谢神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基督每天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因着这样的祷告也激励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来向神祷告。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诚实的心来到神面前做这么一个简短的祷告，是说主啊，我感谢你每天怎么样在父神的面前为我祷告，求你也帮助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的家庭祷告，也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也为我的教会祷告，也为我的城市祷告，也为我的国家祷告。如果我们做这样祷告，我们诚心在神面前，不用堆砌任何的词汇，我们诚心的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的话，神因着耶稣基督要荣耀我们这个祷告，要看重我们这个祷告，要改变我们的祷告生活。来，很多很多的见证，很多很多的经历，弟兄姐妹你可以看，祷告得着能力，祷告得着医治，祷告得着灵命的复兴，祷告罪担脱落，祷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见证，你要看可以说看不完。但是今天我们所看的一点是怎么样，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第一个，因着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为我们开了这条路。第二个，因着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第三个，因着耶稣基督教我们怎么样祷告。第四个，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在祷告上给我们一个什么，给我们的那些特别的应许。第五个，因着耶稣基督每天在父神右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圣灵，当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圣灵会把一个祷告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把一个祷告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在开始祷告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在开始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你不知道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诚诚实实的把这五句的祷告放在神的面前。神啊，求你让我宝贵这个机会，因为这是你爱子怎么样耶稣基督付上代价。第二个，神啊，求你让我感谢主耶稣，我感谢你为我做祷告的榜样，让我能够来跟随你。第三个，主啊，感谢你教我怎么样祷告，让我来按你的样式来祷告。第四个，主啊，我感谢你这样的应许，因为你的应许在神里面，借着你所有的应许都是真的，让我能够在这个祷告当中来支取你的应许。第五个，主啊，我感谢你每天为我祷告。让我们诚诚实实有这样的心来到神面前，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我相信，是神应许，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神要荣耀我们所求所做的，神要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国家。所以盼望我说，我们今天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人心转向神，祷告是人心转向神，是经历神，是与神同在。人心转向神，我们来转向神。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还是感谢你，因为你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宝贵这样的机会，虽然有很多的形式，但是主，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倾心吐意，静默听你向我们要说的话。主，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也敬拜赞美。我相信在这样的祷告蒙你的垂听，不在我们可以讲多久，也不在我们讲话是如何的简单，但是只要我们诚心的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你必要祝福我们。主啊，正是孩子把自己也把众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中，巴不得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众弟兄姐妹个人私下的祷告和教会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上，都有一个大的复兴。因此这个复兴，我们更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你借着祷告你改变我们，也正是复兴我们这个教会。是吧，我们虽然有很多的事工在你的面前，也求你让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膝盖来托起这样的事工。主啊，我们有许多同工的需要，主也求你借着祷告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来参与服事。主啊，孩子真是盼望你让我们就是在祷告当中能够来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让我们真是知道住在全能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还是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